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手上有一份很特别的资料，它是在 Muralbox 官网上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用音乐和记录有温度的缘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动人的真实故事。主角是一位，我们就称他老翁。他分享了自己如何陪伴母亲走过人生最后一段路。所以今天我们想带你一起来看看这个故事，聊一聊一个现代的科技产品是如何意外地成为承载最深刻情感与记忆的容器。这不只是一个产品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爱、关于纪念的故事。
对，你这样开头很好，因为人类自古以来好像就有一个共同的渴望，就是想把那些抓不住的东西，像是爱、回忆、感恩，变成一个具体可以触碰、可以传承的东西，
像传家宝之类的。
没错，从古代的纪念碑、传家宝，到我们现在手机里的相簿，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嘛。而老翁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看到，在今天这个古老的人类需求是怎么样透过一个智慧音乐盒，找到了一个新的，而且是非常个人化的出口。所以这趟旅程其实是关于纪念这件事的现代演绎。
好，那我们就从故事的起点开始聊。老翁在文章里提到，他照顾了母亲整整十年。十年，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岁月。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回顾这段时光，他心中最强烈的感受竟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疲惫或悲伤，而是深深的感恩。这点蛮让人意外的。
的确，一般人听到长期照顾，脑中浮现的画面通常都是辛苦和压力，对不对？
对。
但他选择用感恩来定调这十年，这就为整个故事打下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基础。而且他接下来提出了一个很细腻的观察，他说这十年他学到的不是照顾的技巧，而是陪伴的真谛。
照顾和陪伴这两个字我们平常可能都会混用，但听他这样一说，感觉重量完全不一样。你觉得这其中的关键差别在哪里？
我想照顾比较像是一系列的任务清单，对吧？
像是 SOP 那样
人做事。
但陪伴是一种心态，是一种纯粹的在场，是情感上的连结，是与某人同在。老翁的体悟是他意识到自己从一个执行任务的照顾者升华成了一个共享生命时光的陪伴者。
我懂了，所以当他有了这个体悟之后，他想纪念的就不再是那些辛苦的任务，而是那份同在的温暖时光。
没错，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他后来会那么执着一定要找到一个能承载这份重量的东西。
完全正确，他要找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纪念品，而是一个能够象征这份陪伴厚度的实体。这就开启了他接下来的寻找旅程。
没错，他说怀着这份浓厚的感恩之情，他心里一直有个执念，就是要把这份回忆变成一个具体可触的纪念。就在这个时候，他无意间在网络上发现了智慧音乐盒。他说那一刻他看见实现梦想的可能，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能的载体。
但这就是第一步。
对，找到了载体，事情才完成一半。他说音乐盒的明板上要刻什么文字，他心里已经有底了，但最困难的是图案。一个对的图案胜过千言万语，可是你要怎么把十年的重量浓缩成一个小小的图案？
你问到重点了，这恰好点出了所有客制化产品最迷人也最困难的地方。
怎么说？
科技可以给你工具，但没办法给你灵感。这就像拿到一台顶级相机，却不知道要拍什么一样。那个最核心、最能代表你故事的画面，只能从你自己的生命经验里去寻找。
而且这个寻找的过程本身就很有意义。
是的，这让整个行为从单纯的消费变成了一种创造。老翁不是在买一个音乐盒，他是在和这个产品共同创造一个独一无二的记忆档案。所以他接下来的遭遇才会那么充满了缘分的味道。
接下来的发展真的有点像电影情节，充满了巧妙的机缘。就在他为了图案烦恼的时候，他偶然间跟安宁团队的林护理师聊天，得知宋医师，也就是一路陪伴他们的医生，正在为病房的周年纪念画一系列的主题图案。他正为了图案烦恼，结果答案可能就在身边最重要的医生手上。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有时候我们苦苦向外寻找的答案， 其实早就存在于我们最深刻的生命连接之中。
真的。
它需要的不是一个网络上的素材，而是来自于这一段旅程本身的东西。
真的。所以老翁在没告知确切用途的情况下，就向宋医师要了图档。结果其中一幅画，他说是瞬间直接映入我眼帘，深深吸引了我。
哇，
那个画面感好强，一颗爱心正在喂食鸟巢中嗷嗷待哺的绿袖眼雏鸟，光是听到这个描述就已经觉得很温暖了。
难怪会瞬间击中他。
他说他脑中立刻浮现的就是十年来一心一意爱的照顾这个画面，完全呼应了他提前退休全心照顾母亲的心路历程。这个鸟巢的图案，后来老王才发现还有更深一层的故事。
哦，
他事后跟宋医师请教，才知道他创作这个图案的完整灵感来源。原来医院安宁病房外真的有个小花园，花园的走廊上真的有好几代世世代代的绿袖眼在那里筑巢、孵育、长大，然后离巢。
哇，所以是真的有鸟巢？
对，是一个真实发生在寮户现场的生命故事。
听到这里，整个故事的意义就豁然开朗了，所有线索都串在一起，让人有种啊，原来如此的感觉。
没错，宋医师解释说，他想用这种平凡常见的绿袖眼来象征普通的我们。生命因为爱而茁壮，离别会带来新的开始，生生不息。而那个温暖的鸟巢就象征着一个能够稳稳托住人生中所有缘分与相伴的地方。
这就是最关键的转化。这个音乐盒在这里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蜕变，它不再只是一个会播放音乐的木盒，或是一个刻了漂亮图案的纪念品。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装着鸟巢图案的盒子，在老翁的心中，这个盒子本身
就变成了那个鸟巢。
对，
完全正确。就像老翁在文章最后写的，这音乐盒本身就是一个为记忆而存在，可以稳稳托住我们温里的鸟巢。你看他用的词是就是，而不是像。在他的情感世界里，这个物理的盒子已经完全转化成了情感的鸟巢。它承载的是十年的爱，是安宁团队的理念，也是对生命循环的理解与祝福。
所以故事的结尾，老翁说他感到非常骄傲，因为这个音乐盒的名板集结了他、林护理师和宋医师三个人的心意与杰作。
是三个人的作品。
对，文字有医师和护理师给他的祝福，图案直接来自医生的创作，同时也映照了他十年的心境。他终于完成了那个心愿，永远保留了这份有温度的缘分。
这个故事其实也完美的回答了你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现代科技产物如何承载深刻的情感。你看，一个传统的音乐盒，它的价值在于那首固定的优美的旋律。当你转动发条，音乐响起，它像一个开关，可以触发你的某段回忆。
没错，
它的功能是唤醒。
就像听到某首老歌，会立刻回到某个夏天一样。
对，但老翁的故事告诉我们，像这样的智慧音乐盒，因为它的音乐可以自己创作或上传，外观可以进行如此深度的客制化，它已经进化成了一个极度个人化的故事档案馆。
故事档案馆。
是的。它不只是被动地播放一段旋律来触发回忆，它是主动地收纳了一整个故事，包含了文字、图像、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甚至整个照护团队的理念。
我懂你的意思，传统音乐盒是回忆的钥匙，但智慧音乐盒本身可以被打造成回忆的宝箱。
说得好，钥匙和宝箱。这比喻很贴切，它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音乐盒的范畴。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让我们能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去打造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承载记忆的鸟巢。这也为我们带来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当你环顾自己生活周遭的物品时，哪些只是单纯的东西？而又有哪些已经被你不知不觉地转化为承载记忆的鸟巢了呢？
真的，
可能是一只父亲留下的手表，或是一本写满笔记的食谱。
而更进一步想，
当科技给了我们像智慧音乐盒这样更强大的工具去打造这些记忆鸟巢时，你会选择放入哪一段对你意义非凡的故事？又会为它设计了什么样的独一无二的图案呢？